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之前呢，我们在喜马拉雅、蜻蜓、爱奇艺等平台投放的电影赏析一千问、影视剧本创作指南、中外电影史等节目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在此呢，我代表我自己，也就是本节目的主播，代表我们公司的全体员工，代表为制作这些节目付出了各种努力的所有工作人员，向大家致以诚挚的谢意，感谢大家多年来对我们的支持与帮助，也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呢，你们能继续支持、关注、点赞、打赏、购买我们的节目。你们的支持是我们做好节目的动力，也是大家团结合作、互助共赢的基础。我们希望呢，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影视专业从业者、爱好者、学习者加入我们的队伍，这样呢，即使我们的水平得以提高，也使大家的水平得以提高。让我们联起手来，共同为繁荣中国的乃至世界的影视文化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哪怕是微不足道的贡献，同时呢，也使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呢获利提升。再次谢谢大家。从今天起，我们在原来的影视剧本创作指南的基础之上，再推出一期全新的节目，名字叫做电视连续剧编剧知识与技巧。下面呢，对这个节目做一个介绍，也算是本节目的一个开场，一个前言，或者叫序吧。电视连续剧编剧知识与技巧，顾名思义，它探讨的呢，是有关电视连续剧编剧方面的各种问题。那么之前呢，国内也有讲这方面内容的老师，也有讲这方面内容的书籍，但是内容呢，大都是针对电视剧，并没有特别强调说是电视连续剧。然而今天呢，当我们再去谈电视剧，实际上已经很过时了，因为按照钟成祥老师的说法，电视剧包含了三种，哪三种呢？三集以下的是短篇电视剧，八集以下的是中篇电视剧，八集以上的是长篇电视剧，也就是电视连续剧。那么问题是，你现在还见得到三集以下或者八集以下的电视剧吗？是不是动辄都在三十集以上，甚至有的到了80集、100集？所以呢，知识需要不断的更新，更要与时俱进，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讲最新的内容、最新的知识、最新的体系。我们新开办的这个节目的内容呢，大体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电视连续剧创作过程中会涉及到的理论、知识、技巧等等，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对具体的电视连续剧节目的赏析和评论，包括在观众中产生过热播效应的、有着重大影响的暗算呀、潜伏啊、离婚律师啊、汉武大帝呀、新三国呀、还珠格格呀、狄仁杰探案系列呀、庆余年呀、人世间呀等等等等。对了，还要加上新兴的网剧。那么网剧呢，它也属于电视连续剧中的一种。我们会讲到热播的，比方说《隐秘的角落》、《我叫余欢水》、《启航》、《当风起时》等等。具体来说，我们会把这个节目的两个方面分成上下两个部分。那么上部分，也就是第一部分，我们对电视连续剧的艺术特性、表现规律做了一个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梳理，主要讲解呢，创作电视连续剧的时候，你必须了解和掌握的一些知识和理论。第二部分主要是讲技巧了，也就是窍门、诀窍。在这部分呢，我会结合自己创作的实际，对电视连续剧创作中所涉及的各种问题，你比方说，人物与人物关系怎么设置啊？情节主线与副线怎么埋设与交织啊？戏剧矛盾冲突怎么安排与凸显呀？以及结构啊、布局啊、情感啊、细节啊、台词啊、动作啊等等等等，做既深入而又细致的讲解和分析。那么目的呢，是再次印证和强化上一部分咱们所建构的那种叙事理论。无论是上部分还是下部分，我呢都会拿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些热播电视连续剧、网剧来举例，力求本节目在讲解的过程中呢，不枯燥、不高深，而是听起来、看起来生动有趣，让咱们在快乐中学习，在快乐中掌握知识。那么 在这个节目中，我们主要会讲述什么样的观点，以及会讲述哪些内容呢？在这儿，我也先简单的透露一二，以便使大家呢对这个节目有所了解，从而进一步提高你对这个节目的兴趣。本节目的第一个内容，我会这么讲：电视连续剧的创作深深地受到了来自电影、小说、戏剧、电视四种观念的影响。那么就要懂得了，这四种样式究竟从什么地方影响了电视剧？我们在创作电视剧的时候，又该如何尊重并且利用这些影响和规律？你比方说，电影是怎么影响电视连续剧的？啊，我到时候我会说，电视连续剧呢，几乎完全吸取了电影的叙事手段，例如呢，用镜头分解动作，用剪辑组成时空段落，用声音效果呢，来塑造人物，交代剧情，等等等等。同时呢，它也和电影一样，需要特定的设备和人员制作、发行和放映。那么戏剧又是怎么影响电视连续剧的呢？经过讲解，你就会懂得，哦，原来电视连续剧和戏剧一样，也是一种靠演员演剧来进行审美的艺术。那么剧情方面呢，则讲究强烈的戏剧矛盾冲突，讲究人物和场景的集中，讲究误会和巧合手法的运用，讲究靠戏剧冲突推动剧情。另外呢，十分重视台词的作用，台词在剧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等等。本节目的第二个内容，我想论述一下有关电视连续剧故事与画面的关系的这个问题。那么我得出的结论是，电视连续剧重故事轻画面。请注意啊，电视连续剧重故事轻画面，也就是说呢，在一部电视连续剧中，观众关心的焦点是人物、人物关系和人物命运，而不是什么画面构图、镜头运动、镜头组接以及光影效果、蒙太奇段落等等。当然了，这也并不意味着电视剧呢不追求画面的艺术性。必须指出啊，我的这个观点是有一定的创新价值，也是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的，也是很独到的。因为国内的研究者呢，至今还没有人敢下这样的结论。但是呢，这又是一个真理，是经得起推敲，也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真理。好，本节目的第三个内容我会这么讲，我说无论何时我们都要强调，人物呢是电视连续剧创作的核心，你只有笔下的人物塑造成功了，作品才可能成功，还从来没有过人物苍白但是作品传世的这样的先例。因此呢，要认真研究怎么创造人物，塑造人物的这些方法和技巧，努力地塑造出鲜活的立体的人物。好，第四个内容，既然我刚才说了电视连续剧重故事轻画面，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轻声音呢？毕竟我们说过影视是声画的艺术啊，那既然画面可以轻视，声音当然也可以轻视。错，这个观念是错的。电视连续剧不但不可以轻视声音，相反还需要加倍的引起对声音这个作用的重视。那么这是本节目第四个小节方面要探讨的内容，为什么要重视，请您耐心的收听收看就是。好，第五个内容我会讲，电视连续剧呢和电影一样，也是时间和空间相结合的艺术。那么这就使得编剧在创作的时候可以把时空呢随意的拉长或者缩短，省略或者跳跃，前进或者后退，还可以在创作的时候呢采取时空交错等形式的结构。那么究竟时空自由怎么影响并且指导我们这些电视连续剧编剧的创作，我会详细的讲述，并且拿具体的例子呢来举证。好，第六个方面我们又要讲到蒙太奇了。可能大家会有一个误解，说这个蒙太奇啊只是构成电影的重要手段。错了，其实蒙太奇既是构成电影的重要手段，也是构成电视连续剧的重要手段，它是这两门艺术的重要的语言。它的内涵呢，不仅包括传统的那种将许多拍摄下来的镜头组接起来的那些技巧手段，还可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存在于影视创作的观念之中。那么在这一部分呢，我会向大家详细的表明，在一部电视连续剧的创作过程中，一些蒙太奇的手法，例如呼应式的蒙太奇、 物件式的蒙太奇、隐喻性的蒙太奇、积累式的蒙太奇等等，无处不在，作用非凡。你想学会写电视连续剧剧本，你就必须得学会运用蒙太奇思维。当然了，在电视连续剧中运用的最广泛的是两种，哪两种呢？一种是平行蒙太奇，一种是交叉蒙太奇。为什么这两种蒙太奇运用最广泛？为什么其他蒙太奇运用的就不广泛？这个我们会给大家呢，做详细讲解，是不是这个样子？请大家呢拭目以待。好，第七个内容，电视连续剧呢是分类型的，类型的样式来源于电影。总体来看呢，中国电视剧的类型呈现出系统性、民族性、时代性、市场性的特征。那么一些家庭伦理剧、偶像剧、武侠剧、校园剧、玄幻剧、反腐剧等等，在中国有很大的市场，也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这些剧有什么特点，我们到时候也会一一的讲给大家听。好，第八个方面，电视连续剧的创作首先是从创意开始的。所谓创意呢，是指编剧或者策划者对整部电视剧的一个总体的构想。那么这个总体构想包括了电视剧的主题定位、人物设置、故事架构、运作方式等等方面。写好创意呢，是你写好电视连续剧的第一步，也是极其重要的一步。那么究竟怎么写创意，我们会讲给大家听。第九，电视连续剧的创作是有技巧的，掌握并且熟练地使用这些技巧，对写好一部电视连续剧剧本十分有帮助。那么本节目会介绍哪些方面的技巧呢？很多很多。比方说怎么编故事，到底怎么编故事，怎么写人物，怎么设置人物关系，怎么谋篇布局，怎么写好剧本中的悬念，怎么写好剧本中的场面，怎么写好剧本中的段落，怎么写好人物的对白，怎么把控好剧本的节奏等等等等吧，能介绍给大家的我们都会介绍给大家。总之这个节目呢讲的全是干货，物有所值，物超所值。还是那句话，如果您觉得我们的节目讲得好有用，就欢迎关注、打赏、订阅、订购，我们绝不会呢让您失望。如果您想订购我们这个节目呢，你可以加微信北京风光无限 film， 也就是说北京风光无限这几个字的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加上英文的电影单词 film， 那么备注里边呢加上写上订购两个字，我们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呢和您对接。您呢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您的联络方式，我们看到后会主动与您联系。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在评论区讨论评论我们的节目，你们的意见对我们很重要，会帮助我们把节目做得更完善、更科学、更好。好了，关于电视连续剧编剧知识与技巧的前言部分我就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您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这个节目的正式内容了。当然在收听收看之前，我还要啰嗦一句，由于这个节目录制播放呢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呢不可能把节目一下子全部投放到平台，得有个过程。另外呢我们也不可能把节目全部免费的投放到平台上，那么我们可能会投放一个节目的前半部分，那么这个前半部分呢是免费的，后半部分呢就需要您订购付费了。知识毕竟是个产权嘛，这一点请大家理解谅解。好，再次谢谢各位。